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
我这一次的标题呢叫90后新游牧民族。为什么我们要叫90后新游牧民族呢？是应该我们先看看过去。就我们大家知道，其实中国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农耕民族了。我们这个民族13亿人，其实他身上农耕民族的特征呢是特别明显的。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们90后这一代人未来的特征，其实它有一个历史性的大趋势，就是这一代人将从农耕民族变成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差别有哪些呢？其实就是我跟我爸的差别，可能在座诸位的90后和自己的50、60后的父母之间的差别。农耕民族有哪些特征呢？首先它第一个特征呢，因为是农耕嘛，所以它就是安土重迁，绝大多数人啊一辈子就只待在一个地方，而且他觉得一旦往外走就很丢人嘛。因为比如说我是山东人，以前很多山东人如果不得不闯关东是吧，去东北，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对他来说是很丢人的，只有在山东混不下去了才往外走嘛。所以他自己呢认为留在一个地方要比外出流动的价值要更高，所以他是安土重迁的。同时呢，农耕民族绝大多数人呢，他的人生轨迹的目标呢就是尽早买房买车结婚传宗接代，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人生目标的选择。这一点呢其实映射到现在社会呢是买房买车结婚。在以前古代大家知道，虽然不买房，但是提亲的速度也得很快，因为父母也非常希望抱上孙子。然后社会关系呢它也是血缘绑定的，在农耕民族里面基本上呢是由老乡和家人为依靠，甚至现在啊比如说你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第一的想法就是找这个里面有没有我的亲戚家人能搭上边的人，而不是选择跟陌生人协作。道德观念呢比较强调纪律，而且是对既定规则的遵守，这个我们父母经常也教导过我们，比如说叫做人要本分生活一定要很老实之类的。当然他对个人的定义呢也不会去焦距你个人的价值，往往是你价值所从属的部分。就比如说以前可能是看你是哪块地的对吧，你是一个佃户的话，然后到哪怕到今天可能他的一个主要定义方式就是你是哪个单位的，每次经常别人问你你是哪个单位的，你是哪人，经常就对你进行一个定义。发展偏好呢，农耕民族特别喜欢稳定踏实，特别怕风险，所以农耕民族哪怕有一个机会窗口期他也不愿意抓住，他一看到风险呢他总想到他会成最惨的那个人嘛，所以他一定喜欢稳定踏实。我觉得呢未来我们90后有一个特别大的趋势呢，就是由农耕民族到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到游牧民族那有哪些变化呢？我们就可以看看我们刚才这几个趋势所映射出的变化。游牧民族的特征呢，我引用了一句话这个海明威说的一句话叫随意流动，一辈子就像一个流动的圣洁。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法国它有很多这个节日并不是在固定地区的固定时间过这个节的，而往往是随着它的这个潮流的流动来过这个节的。海明威当时把这个圣洁叫称过是流动的圣洁。换到年轻人，年轻人就特别喜欢出去到处换地方嘛我们的父母经常的批判就叫做年轻人怎么到处浪呢，生活没有定性。然后呢这一代年轻人呢，他从刚才的安土重迁变成了到处浪，各个地方走，同时他的目标也变化了。之前的变化呢是传宗接代，赶紧结婚生娃，现在的目标变成了要实现人生自由，实现精神自由和财富自由，然后实现个人价值和自己在行业内的匹配地位，成了人生的第一目标。所以我们就会发现经常有个趋势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在30岁之前不结婚，将绝大多数的时间精力都花在了实现个人价值上，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大趋势。当然了父母的看法就是什么时候给我们抱个大胖小子，你七大姑八大姨也等着逗孩子是吧，你也不能总想着自己，想想我们和七大姑八大姨吧，是他们和你的一个典型差别嘛。然后呢社会关系呢，90后也特别强调陌生人互利协作，强调价值交换。你跟一个人去协作的时候核心原因还是你有利用价值，你有交换价值，然后大家通过一起交换实现彼此的成长， 彼此的互利，而不是说啊我帮你或者你帮我，也不是因为你是我的亲戚，也不是因为你是我的有血缘关系的人。所以呢，90后的主要社会关系啊，渐渐变成同事、同行，甚至网友，啊，往往觉得陌生人也很温暖，啊，也可以对我帮助，不一定要像以前去寻找亲戚啊，寻找血缘关系的人，可能他们还会觉得有血缘关系的人往往还会比较坑。反面的例子就是说，现在年轻人亲疏不分呐。我可是他亲戚，白吃白拿，怎么了？这不是我应得的吗？这以前人对事情的看法。道德观念呢，也发生很大变化。以前道德观念呢，是觉得人要踏实，遵守既定规则，老实做人本分，这是道德观念。现在90后的道德观念变成机会、成就、金钱导向。什么意思呢？就要强调效率，强调结果导向。什么事情只要把事儿办成了，就是好的。手段当然只要在合法的范围内，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经常叫条条道路通成功，条条道路通罗马，而不再在乎对既定规则的遵守了。这个当然我们父母经常批评这种价值观的反面的思想，就叫做啊，你这儿子在外面到处浪，感觉钱来路不正啊，现在真的玩两下手机，点两下鼠标就能挣钱。我还是觉得隔壁王大爷的儿子天天去机关待着踏实放心，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别。定义个人呢，现在90后大家也听过一个流行词汇叫做斜杠青年，也就是一个人呢，他是由他个人的价值，由其交换价值来定义的。我们也知道斜杠青年的意思就是一个青年，比如说我自己吧，可以既是一个创业公司 CEO， 也可以是一个摄影师，同时也可以是一个知识网红，同时可能是一个演讲师。他的身份呢，啊，是有非常多的多重身份来定义一个个人的。同时呢，你一句话甚至一个职业想把一个人定义清楚也很难了，所以我们经常叫做跨界穿梭啊，在90后中跨界也变得更加明显了。这就是我们经常讲是吧，现在的年轻人呢，社会关系复杂，职业单位三天一换，真让人操心呐。三招对付年轻人已经不灵了，分别叫叫你家长来，叫你老师来，和叫你单位领导来，可能都不灵了。因为绝大多数90后他是多职业者，没有所谓的单位领导，而且他跟单位领导啊也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价值交换关系，所以他单位领导也不可能像管小孩一样管着他。比如说我举一个，就昨天我才看到社会新闻，有一个女的跟她老公离婚了，又上阿里巴巴上访，阿里巴巴都无语了，就阿里巴巴又不是以前的衙门或者单位，对吧？就算你跟你老公离婚了，其实关阿里巴巴一点事儿都没有。大家也可以发现这些社会现象啊，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事情它中间都有一些冲突。当然发展偏好呢，90后是风险偏好型，他认为一个事儿如果有风险了太好了，这就机会来了，风险就是机会，风险就是收益。用我父母的话讲就叫儿啊，你还是别出去了，这钱这么容易就让你赚着了，人生在世还是图个踏实。这可以看出这个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认为啊，如果我们明白了刚才这一系列两代人之间人生观价值的差异，我们就知道买房买车和结婚定居呢，这是基础的农耕民族行为。像比如说以前的房地产开发呀，包括汽车啊，包括结婚定居这一整套的服务流程，包括我们的经济体系，都是顺应着啊这个农耕民族的特征来进行的。所以我们觉得未来呢，游牧民族的特性，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一系列的特性啊，将成为时代的主流和新一代年轻人的主要思考方式和价值导向，所以也会导致他的消费行为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以前的是什么样呢？就是一定要体现出所有权的固化，租特丢人，一定要买，你要没买就是没实力。比如说买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实虽然可能我会给大家讲，现在很多现象导致了很多人并不能再住在自己，哪怕买了房子也没法住进去了，因为比如说离单位太远，甚至你都换城市了，你怎么住呢？但是经常有可能跟人吹牛的时候还是要说我买了房，对吧？因为租太丢人了，一辈子不能挪窝啊！这原来的观念跟安土重迁是一样的，叫金窝银窝是吧？不如我的狗窝。怎么评价一个人是人赢呢？在我们这个时代，肯定是你为社会做出多大贡献，为这个时代行业做出多大贡献。但是以前可能就是比谁生娃多，以及比谁活得长吧，就叫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就是人生赢家啊，这农耕社会的看法。而且我今天讲的呢，其实已经不是一个未来时了，而且正在发生，我们只是觉得这些趋势会更加快。首先比如说不买房已经诞生，像住百家呀，以及像美国我们有对标的像 Airbnb 这样的企业。 然后不买车啊，有买便租，这个有 Uber 有滴滴。当然我自己啊，周航是我同学嘛，我也给易道充了18万的余额。当然我们也知道有时在共享经济的路上也会遭遇一些挫折吧，但是毕竟这是历史的大趋势嘛。我今天打车还是靠打易道用车来的，所以还是保险的，大家可以放心。包括我自己做的陪我 APP 啊，当然还有陌陌啊，还映客直播，不结婚的一个典型例证嘛，就是可能这个性解放也比较盛行啊。主办方说另外一个词不能说，但这毕竟是一个时代的趋势，是个时代的趋势。这真的我们不 judge， 就是没有好坏之分，这都是一个时代的趋势嘛，时代就是这样的。所以叫做不在乎是否曾经拥有了，只在乎此刻是否享受奢华品质，体验大于拥有，一定要重视这一点。90后在乎体验要大于拥有，就比如说一个男生一个女生，我也可能不在乎是不是拥有这个男生拥有这个女生，就所谓的结婚这种固定关系要拥有嘛，他可能在乎体验。我们觉得未来就包括我们今天讲的这项目，并不是说我们提供给你一个房子让你很便宜买，当然大家知道这在北京不可能，而是我们能让你在全世界范围内想住哪儿就住哪儿，配合住百家的房源，我们可以实现大家在全世界你想住哪儿就能住哪儿。我们现在显示的这些城市都是可以实现的，同时在国内也尽量让你能住哪就能住哪。就比如说你想今天在北京住了啊，明天就可以去上海住啊，后天就可以在广州住，大后天可以去拉萨住。因为你的住房习惯还有所有的东西包括你的爱好在这个系统里都是保留的，这样的话你无论到住到哪里都是家，其实本质上住到哪里都是家，所以不再有一个固定住房的概念了。所以我们经常讲叫人生自由，个人自由才是人生赢家。所以我们也认为90后呢是中国未来会诞生第一批以长租为住房解决方案的人，也就是我们经常在欧美看到的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有住过自己的房子，都是租房的。以前我们老觉得，记得小时候有时候老师还批判说是这就是美帝国主义人民悲惨的下场啊，是吧？一辈子住不到自己买的房子吧，就一辈子都没有，最后死在出租屋里，多么的悲惨。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快迎来这样悲惨的时刻了啊！就我们90后可能就是这个第一代最悲惨的人吧。未来的90后很多人都是以长租为解决方案的。其实啊，全世界绝大多数人都是这么悲惨的，都是一辈子不买房是租房的。但是中国呢，缺乏一套长租的解决方案啊，它整体交付。因为为什么刚才讲特别悲惨？我们大家一讲租房，老以为是后面这个图里这样的情况，死在这样的房子里确实挺惨的。我觉得啊，我也不希望我自己死在这样的房子里。经常一讲租房，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有很多问题，有被房东赶走啊，随意涨价啊，住的提心吊胆，离得远啊，地下室啊，又是蜗居、老公房啊，毫无人权啊，就是我后面讲的这个，是吧？但是我们觉得绝大多数情况下，其实买房的房子也不见得有多好看啊，就刚才啊背后这种，我觉得已经在北京其实能买到这样的已经不错了，我个人感觉。其实也有很多问题，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啊，透支两家人收入啊，而且因为透支了之后你会被父母大量干涉生活啊，有的可能因为房子不相爱也被迫结婚啊，甚至也有为房子不相爱也被迫离婚再结婚都有啊。然后有离家远啊，户型小啊，啊，时间精力透支在房价里各种问题，所以我们就希望努力让这个租房其实是从刚才那个是变成这样的啊。如果我死在这样的地方呢，我感觉是不是我的气也不重要了。我们能达到工作和步行距离就5分钟，户型合适，装修是定制的，品质是轻奢的啊，同时避免了大额资金的占用，同时我也不用跟我的父母挤在一起住啊，和家人边界是清晰的。而且相爱和房屋是无关，我也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精力来追求个人价值，赢得下一个10年的机会成本。所以我们的理念就是一次消费共享全球的所有房源，用超长租吧打开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好的，谢谢大家。